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吴迪。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罗伯特·斯文克导演、瑞秋·麦克亚当斯、艾瑞克·巴纳主演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这部电影于2009年上映，同样很可惜，仍然没有在国内上映过。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和上一期的女主角是一样的，仍然是我的女神 Rachel。 好了，那我们下面就进入正题，聊一聊这部电影《时间旅行者的妻子》。沉默或消失。影片的前半部分， Henry 的突然消失被解释为一种不治的遗传疾病，没有理由的他时不时就去了另一个时空，赤身裸体的寻找可以穿上的衣服，仿佛常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总是迫不及待的寻找一个身份穿到自己身上。 Henry总会在一个无从预料的时刻消失， Claire 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她的爱情是确定的，但她爱的人不确定的存在着，她的生活中弥漫着不确定性，而这恰好让她格外珍惜 Henry 在她身边的每一分钟。 Claire 一次次怀孕又一次次流产，因为胎儿也有穿越症，莫名其妙的便在某个时刻出离了子宫。但 Claire 最后一次怀孕时对 Henry 说，你每次消失都是因为感觉到了压力，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保持绝对的平静，这样胎儿就可以顺利出生了。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原来 Henry 的穿越症是个隐喻，关于男人的隐喻，面对压力便会沉默与回避，这不正是男人的本能反应吗？而这在女人看来仿佛爱人去了另一个时空，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甚至会不会回来。我查了查，电影改编自一位女造型艺术家的首部小说，写于一段失败的恋情之后。原来如此。很多年前听到过一个说法，爱情对男人来说是挂在墙上的一幅画，你并不总是去看它，但对女人来说则是房间里的音乐，你想不听都不行。所以男人需要时不时地待在纯然属于自我的世界里，在沉默中成为自己，女人需要认为这是对他的疏远，对亲密的疏离，并因此而坐立不安，想方设法闯进那份铁一般的沉默，结果要么把自己撞疼，要么把爱情撞碎。这是对小儿女情态的描述，若成年点儿，便会更同情于另一个说法，人生在世无非是男人讨慰藉，女人讨生活，人并不总是需要慰藉，尤其在得意之时，人却总在生活，就算你不想。看着却无法改变。在一次穿越中， Henry 来到母亲身边， 在地铁里，母亲在看报。他们作为陌生人，简短却亲切地交谈了一会儿。Henry 告诉母亲，他要结婚了。这个女孩让他感到安全。Claire 问他，你为什么不去阻止那场车祸？既然你可以回到车祸发生之前。
我无法阻止。
无数次我回到过去，回到母亲还在的时候，但每次我都无法改变发生着的一切。这话让人特别难过。我们并不能改变过去，就像不能重新雕刻一座已然完成的塑像，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从自己当下的境遇中抽身而出，试图站在一个更开阔的角度，超脱地看现在的纠结、焦虑或苦闷，并自嘲这些都没什么的。但当你身在当下，你知道未来的自己就坐在对面，笑着看着自己，慈悲的。但你还是无法因此脱身而出，你仍然只能待在你当下的处境中，无论是过分的快乐，还是仿佛无法挣脱的哀伤。每一个时刻都是三维的，它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维度。我们在回忆中编辑时间，编辑自己，有意无意地遗忘一些，并把另一些反复摩挲。过往明明灭灭，像晴天里随风晃动的百叶窗投在墙上的影子。每次回忆之后，我们都成为另一个人。未来也是，未来无数次作为想象呈现于当下，各式各样的，仿佛清晰的回忆。回忆与憧憬如同天平的两臂，对称着，平衡着，在现在这个支点上。所以现在这个时刻最重。A broken heart that's still bleeding. 期限。有天聚会时， Henry 中枪后痛苦挣扎的裸体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门厅里，又消失了。 Claire 说，我从没见过40岁之后的你，我见过的你总是很年轻。从这个时刻起，死亡就成了他们中的另一个在场者，尽管他总是沉默着。 Henry 穿越到未来，遇见了自己的已经10岁的女儿。女儿告诉他，他死于自己5岁那年，他们一直很想念他。那时他们的女儿还没出生，那时 Claire 还一如既往地希望与 Henry 白头偕老，就像他还没长大时那样，就像他长大之后第一次遇到 Henry 那样，就像 Henry 死后他仍然留着 Henry 所有的衣服等着 Henry 回来那样。于他而言， Henry 是不会死的，他无非是走远了，一下子回不来。他无非是在时空中迷了路，找不到一件让他温暖的衣服。女儿5岁那年， Henry 和 Claire 都已经知道 Henry 即将死去，中弹而死。期限降至，可能在任何一天，任何一个时刻，在他到来之前，所有相聚的时光都是铭刻，都是用最日常的方式来进行的一次祭奠，一次追忆。当这个期限还不确定，他 他们相爱着，仿佛一对最平凡的恋人。当这个期限已然确定，他们相爱着，装作不知道他们即将分离。一个期限并不见得让期限到来之前的一切都显得美好，但美好的东西都有一个期限，确定的期限或不确定的期限，你不能试图挽留，那会犹如紧握手中的细沙，握得越紧便流失得越快，宛如时间从指缝间悄然流走。这个期限是否到来，何时到来，都不是你能选择的。你能做的仅仅是在它到来之前的每一刻，不让自己在未来后悔。克莱尔明白这些，并且他做到了。而这不正是人生吗？Time never dies. The circle is not round. 这是《暴雨将至》里贯穿整部电影的一句台词，很喜欢。但是很奇怪的是，从不看这部电影，好像我一直这么别扭着，越是喜欢越不会碰触。这句话译作中文也很有禅意，时间不是圆圈不圆。时间如果是一条河流，渐渐远去，流向大海，然后又蒸发，集成云，化作雨，再回归那条河流。也许小时候的自然法则可以解释这一句话。其实今天想说的并不是这句话，这些哲理，只是时间旅行者的妻子让我想起了这一切。很早以前就有人向我推荐这部书以及这部电影，但是就是别扭着一直都没看。今天在这个闲散的周末夜晚，暗夜里伴着腊梅的幽香，终于静静地看完了，然后在这里写下这段文字。已经很久没有写过只言片语，这部电影让我想借着文字抒发自己的感情。一个人能够自由地在时间里穿梭，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至少意味着他可以回去看一些已经逝去的人，弥补一些长久的遗憾。然而如果他又不能把握时间，又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在眼前发生，譬如母亲的死亡，那又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上帝给任何人的都是一只咬过的苹果。男主角 Henry 就是这样一个时空穿梭者。当他还是小小孩的时候，当他和母亲幸福地驾着车，哼着圣诞歌回家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刻。但是不幸往往发生在最幸福的瞬间。车祸让母亲死亡，也让 Henry 第一次穿梭成功，与死神擦身而过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这个超能力。 这个异能带给亨瑞好处的，除了逃脱死神的召唤，还使他实施了自己的新娘养成计划。他可以穿梭回去，与还是小女孩的未来的妻子慢慢培养感情。小孩子对于这些奇异的事情总比大人容易接受得多，否则就会像他父亲那样说的，谁会嫁给你。是的，一切进展顺利，小女孩从小开始爱他，长大后相逢相爱更是顺理成章。爱情总是甜蜜的，这样奇特的爱情也不碍事，只是人生百味总是交织品尝。婚礼上他的不受控制的时间穿梭，即使仍然是一个甜蜜完美的婚礼，但是新娘终于意识到，以后她将要与这样一个随时消失随时出现的家伙一起生活了。琐碎的生活，不受掌控的生活，他们终于开始争吵，和所有平常的夫妻一样。不同的是，妻子想要的是平常的生活，简单的家，正常的时间，一个孩子，而他不能给予。孩子也许继承了他的基因，总是穿越子宫而流产。当一个女人想为一个男人生孩子的时候，才能证明她是如此的爱他，而他竟然不能证明他们之间的爱。不过时间穿梭还有的一个好处是，即使他因为担心妻子一直流产的身体而去做了手术，过去的他也能够穿梭到现代来让妻子再次怀孕。他时刻担心着，虽然妻子兴致昂扬地为自己孩子起着名字，他再次穿越，这次到了未来，看见可爱的小小孩，无比的满足，同时也得知了自己的死亡讯息。故事从这里开始变得无比忧伤，我们已经知道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仍然要往下看的那种心痛，如果身为剧中人，那种悲痛无奈更是可想而知。他一天天等待着死亡，却也珍惜着所拥有的每一分一秒。孩子出生，孩子一日日成长。影片这段时间的剪辑很普通，也很流畅，没有丝毫赘语。终于，孩子五岁了，到了那一个时间点，他仍然乐观积极的生活，教女儿开锁，提前收到圣诞礼物的惊喜，与妻子女儿一起烤火鸡。只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看着窗外飞扬的雪花，看着挚爱的妻女快乐的笑颜，眉间仍旧有着忧伤。他不知道这样的幸福他还能够拥有多长时间。他喜欢的是一家人拥挤在沙发上，挂满饰品彩灯礼物的圣诞树明亮闪烁，母亲的优美的歌剧唱腔在屋里回荡，壁橱的火熊熊地燃烧着，安静的甚至能够听见柴火噼啪的炸裂声，以及窗外飞扬的雪花。我喜欢极了这样一个宁静温馨的时刻，但最后那一刻终究还是要来了。他安静地为自己安排身后事，邀请众多亲友，只是不想在那样一个时刻让妻子孤独面对。他 他叮咛自己的好友和妻子告别：我爱你胜过一切。留下这句话，他终于走了。我喜欢在暖暖的日光缝隙里，小女孩和母亲相拥而眠。我本以为到这里就已经完全结束，这样结束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导演总是让我们看到希望。那片他最初和妻子相遇的草原上，曾经39岁的他穿越到了9岁的孩子的未来，再度絮语，再度欢笑，再度拥抱，又再度消失。有时候我觉得他就在旁边的树上，随时准备给我惊喜。我还是小女孩时也是这么想的，但他总是在这儿，即使他不是。我喜欢小女孩的表演，五岁时得知父亲即将逝去的平静又感伤，八岁时的早熟聪明慧解。看完了以后，让我想起了《美丽心灵》，很相像的两部片子，一个天才，一个异类，两位同样伟大的女性支撑起了他们。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